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1月4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10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中两国1月7号到8号在北京举行副部长级贸易谈判，寻求结束双方的贸易争端。华为用 iPhone 发官方推特，相关的员工遭到处罚。无国界记者组织谴责中国审查外国学术出版商。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会两党领袖星期五再次到白宫商讨如何结束即将进入第三个星期的政府部分关闭。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美中两国1月7号到8号将在北京举行副部长级贸易谈判，寻求结束双方的贸易争端。美中之间的贸易战给两国经济造成越来越大的痛苦，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动荡。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星期五表示，美国副贸易代表格里什将于7号到8号率领美方工作组访华，与中方工作组就落实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的重要共识进行积极和建设性的讨论。这位发言人说，1月4号上午，中美双方举行了副部长级的通话，确认了美方代表团访华的安排。去年12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就贸易休战达成共识，从12月1号起，双方将暂时停止施加新关税90天，希望通过谈判在2019年3月2号的最后期限之前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双方旨在达成贸易协议的谈判进展顺利，不过北京是否会在美国提出的解决贸易不平衡、市场准入以及据称中国践踏知识产权等主要议题上做出让步，目前还不清楚。美中贸易纠纷给两国经济造成影响。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活动12月放缓的速度超出预期，中国星期一公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呈现过去两年多来首次的收缩。受美中两国贸易战的影响，中国2018年的 GDP 增长可能会从2017年的 6.9% 的增幅放缓到 6.5%。 美国苹果公司2号表示，受中国经济疲软、消费下降和美中贸易战的影响，将下调2019年第一季度营收预期 10%。 1月3号的苹果股价应声暴跌近 10%。 中国商务部去年12月说，中美两国在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磋商取得新进展。中国还表示，从2019年1月1号起暂停对美国产的汽车和汽车配件征收额外关税，并已经恢复购买美国大豆。华为公司对两名在官方推特账户中使用 iPhone 发送新年祝福的员工作出处罚。路透社看到的华为一份内部文件显示，两名员工被降职一级，月薪扣5000元。去年12月31号晚上，华为在海外的官方推特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发送推文，祝粉丝2019年快乐。在推文下方却留下了自推特的 iPhone 客户端发出这样的标记。这条推文很快就被删除，但是华为官方用 iPhone 发推特相关截图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在路透看到的落款日期为1月3号的一份华为内部备忘录中，公司高级副总裁和董事会成员陈立方表示，该事件对华为品牌造成损害。这份备忘录还说，失误是因为外包的社交媒体顾问沙宾特咨询公司的一台台式电脑出现 VPN 故障，为了赶在跨业 五月跨年及时发出推文，因此使用了装有漫游 SIM 卡的 iPhone 发推。由于美国社交媒体在中国被全面封杀，要使用 Twitter 必须借助 VPN。这一事件星期五在中国的微博上引起热议，有网民问，就想知道华为为啥能上推特，我们不行。还有人说，就连华为员工都觉得 iPhone 比较好用，你说什么推特，我都没听说过。倡导新闻自由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星期五对中国政府审查英国学术出版商泰勒·法兰西斯提出谴责。无国界记者东亚区主任艾伟昂说，这显示习近平为了确保能够牢牢地掌握政权，正在企图全面控制资讯的流通。他说，在封杀了记者、博客作者、网络之后，中国政府现在又盯上了观点不同于政府宣传口径的学术期刊。总部位于英国牛津的泰勒·法兰西斯集团是世界领先的学术出版社，每年出版2500余种期刊。它的作者包括顶尖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学者以及很多领域最优秀的专业人员。出版范围涵盖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医学等诸多学科。路透社上个月也曾报道说，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之下，泰勒·法兰西斯集团自去年9月已经有83种人文与社会科学类的期刊呢被禁止出售给中国，其中他们跟澳洲亚洲研究协会联合出版的亚洲研究评论拥有6篇不恰当的文章，而被从寄给中国图书馆的一批书刊中移除。此前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也曾迫于北京政府的压力，删除旗下中国季刊的3000多篇政治敏感文章。在另一方面，泰勒·法兰西斯在其中国官网上说，期刊编辑在决定是否刊发提交稿件的时候，不抱任何偏见，仅通过稿件价值来评判。在无国界记者2018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中，中国排名第176，在180个国家当中倒数第5。2019年是美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博士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李成就美中关系40年来的发展与现状，以及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发表了看法。那么下面呢，是这次专访的录音。
美中关系这40年来可以说这个发展呢是非常的曲折。那有时候呢可能是这个双边关系倒退，有时候会改善，但是感觉着似乎每一次比如说出现了挫折，出现了倒退，过了一段时间改善，但是似乎从来没有回到过1979年到1989年这前十年的那个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你觉得为什么是这样？这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当时呢还是在冷战阶段当中，所以呢打开中国或者中国的开放是中国呢跟美国在这个三角关系当中呢跟美国站在一起呢，实际上本身对冷战的最后的结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呢当时呢所以我们讲有时候讲不是那个里根结束了冷战，而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呢结束了冷战，这个当时72年的访华是有关系的。所以当时呢美国需要中国在战略上面进行调整，然后呢是这个苏联呢最后呢不能够跟美国呢长期的这个抗争，所以呢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整个当时的区域政治、地域政治的结果。第二个呢，当时呢这79年时候呢西方对中国呢有很多憧憬，而且认为呢中国在不断的在改变，而且呢希望呢中国呢 会成为就是说希望能够看到的，或者说当时说和平演变也好等等，或者是整个的接触战略呢，就希望中国呢变得更是国际体系当中的一个有责任的一个相关方，成为一个跟美国能够合作能够在很多事务当中呢能够受到西方更多的影响的一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呢，在经济方面或者在其他方面文化教育方面呢，是确实改变了很多。但是呢，中国并没有改变它的那个政治制度啊，在这一点上呢，也造成了后来很多的问题。当然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非常重大的事件，实际上为此呢，中国还在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这个问题上面。所以呢，这个呢，这个天安门事件呢，这个阴影呢，现在还继续在留在了西方人很多，包括中国很多人自己的心理当中。所以呢，这次呢。所以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真正的变化，它不仅应该是经济上的变化，而且是应该是全方位的变化，包括社会，包括政治上的开放和多元化。当然了，在有些方面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在很多另外一些地方呢，至少从西方的角度来讲呢，是不尽人意的。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没办法回到89年以前的这两个关系。但是呢，我们要说过来，这个中美关系呢，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而且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呢，由于这种关系的互相的合作的方面呢，扭转了很多的危机，或者本来就是要出现很大危机的情况下呢，就由于这种合作，由于这种多方面的互相的关联呢，是改变了这个。所以在一定方讲，这个实际上太平洋地区、亚太地区呢，还是属于比较和平为主的地区，跟着中东相比，跟在其他一些地方相比，而且呢。在一定程度上讲，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呢，现在是非常非常不好的，跟中国关系呢，不是在一个同一个等次上面的。有时候在美国方面谈到俄罗斯呢，有人说叫谈俄色变，就是对俄国的反感是非常强，非常强烈的。而对中国呢，只是有很多担忧，有很多焦虑。在目前来讲呢，还没有到像对俄国这样的批评的这个角度来讲。但是同时呢，中国又是非常复杂的国家，而且呢，能够改变今后国际形势，应该说。整个的布局的不应该是俄罗斯，而应该是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在美国还在探索对对华政策的如果说接触政策不行了，那么什么样政策才是有效的？而且呢，我觉得很多有识之士呢还会认为要重新考量中国呢，这是对的，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而且呢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在军事上面，在其他方面呢，也是以咄咄逼人的情况下在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的调整对中国的政策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认为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要遏制中国。这个呢，我想远远没有做，远远不是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这一点呢，我觉得中国的国人应该清楚理解这一些。
李成教授，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这个美中关系40年的亲历者和这个见证者。那么，特别是您现在是作为一个在美国和中国都非常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美中关系问题的专家，能不能分享一两件或者一两个让你终生难忘的事件或者是时刻？
我觉得这是这太多了。实际上我生活在这个美国，也经常去中国每年要去很多次。我感受最强烈的还是两国人民，尽管有很多误解或者有很多对对方的批评，但是呢更最根本的角度上，这种好感呢，这种善良的意愿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如果说具体的事情当中，我感受最深的是，实际上是有时候看篮球比赛。在中国看美国的这个篮球的联赛，中国的球迷非常非常喜欢Michael Jordan 乔丹或者科比。同样的，在美国看这个篮球比赛，美国这个民众是欢呼姚明。所以呢，这种体育比赛当中呢，有时候政治的概念、国家的概念呢，都会冲垮，更多的是欣赏一个球员的很好的一个表演或者是他的球技。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实际上是我觉得尽管是小事，但是我是感触非常非常深刻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更多的是考虑两国之间的利益啊，或者对立啊，或者意识形态等等，但是我们忘了这个中美关系实际上不仅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而且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的我们未来的世界的和平和区域性的发展、经济的稳定等等，所以呢，不能只是政客、政治领导人才能够决定这个关系，而民间的很多良好的愿望，像刚才表现的球星一样，这个不仅是体育比赛，也包括文化、包括教育， 包括在其他很多领域当中的一些合作，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感受最深的。如果你要说什么事件的话，我就是当美国的观众或者是为姚明呼唤的时候，当中国的球迷给科比给乔丹欢呼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这两国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着这种敌视，而更多的是互相的好感。
嗯，还有差不多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李成教授，除了现在我们正在谈的刚才谈的这个贸易战之外，你觉得未来的几年美中关系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因为有很多敏感的敏感点，不管是中国的南海也好，还是台湾问题也好，还是中国的新疆出现了很多问题也好，包括还有 cyberspace 的这个网络的这个之间的可能的一些冲突，这都是可能会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个擦枪走火的一个爆破点。在这种情况下呢，两国的这个互相能够管控分歧，如果出现了问题以后，然后呢大家面对这个问题来管控分歧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最终来讲，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把自己两国国内的事情做好。中国呢要是更多的开放，更多的各方面的改革，而美国呢同时要改变他的很多心态，因为最近出现的特朗普现象呢也告诉了美国人民，在美国也存在着很多这个民主政治当中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一问题并不是说选举不好，我觉得选举很好，但是呢选举当中呢怎么来避免出现很多民粹主义的这种倾向呢，这我觉得也是对美国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认识，他的政治制度当中怎么来改变这种维持美国本身的一个价值观念，一个开放的自信的这样一个国家。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三条简讯。美国民主党占多数的新众议院表决通过恢复联邦政府运作的议案，并且通过为国土安全部提供可运行到二月初的资金议案。不过这两项议案当中都不包括特朗普总统为了在美国南部边界建造界墙而要求的第一笔50亿美元的资金，因此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无法通过几乎是没有悬念，而且特朗普总统肯定会行使否决权。民主党通过两项议案的想法是分别处理，先恢复联邦政府的运作，然后就化解建造界墙的僵局另行谈判。特朗普总统邀请国会两党领袖星期五到白宫再次会谈，商讨如何结束即将进入第三周的联邦政府部分关闭。星期三在白宫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的结果，各方的立场进一步强化。特朗普总统要求得到50亿美元的拨款，民主党人说分文不给。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指称特朗普总统为了兑现其建造边界墙的竞选承诺而以联邦政府关闭进行要挟。特朗普总统竞选的时候宣称要让墨西哥为建造边界墙付钱。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称众议院通过的议案根本行不通，是政治把戏。特朗普总统指责民主党为当前的局势负责，他说美国需要保护，并警告说大量的犯罪和贩毒团伙从墨西哥涌入美国。台湾加大管控非洲猪瘟力度，台湾行政院星期五决定外国旅客如果违规携带非洲猪瘟疫区内的肉制品入境，将被罚款20万新台币，约合6600美元。如果没有缴清罚款，或者是拒绝缴纳，将被拒绝入境。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五出席非洲猪瘟中央灾害应变小组会议时，做出上述的决定。为了提醒旅客不准携带肉制品进入台湾，多个主要在两岸之间往来的航空公司也配合进行防疫宣传，一些航空公司还在机场播放防疫影片。金门沿海日前飘来一头死猪，并被台湾检疫单位确诊感染非洲猪瘟，有关的机构立即规定台湾金门的猪肉和肉制品即日起 禁止出台14天，违规者最高将被罚款新台币100万元，以严防非洲猪瘟进入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特别到金门小三通码头和金门航空站视察为防范中国大陆非洲猪瘟扩散的这个各项的准备工作。中国民航局星期四公布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转场配置方案。这个新的巨型机场定于今年9月30号之前正式开航。民航局说，外国航空公司可以选择在大兴或者是首都机场运营业务，包括港澳台的航空公司以及中国邮政航空，其他中国国内的航空公司则只能选一个机场运营，不能两个机场都使用。北京的大兴国际机场预计到2025年的时候，旅客吞吐量达7200万人次，完工的时候呢，将成为世界最繁忙的机场之一，有助于缓解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负荷量。首都国际机场每年的旅客吞吐量已经高达1亿人次。新华社报道，民航局公布的配置方案与协调方案规划了北京一市两场的定位目标，把北京大兴的大兴国际机场定位为大兴国际航空枢纽，国家发展的新动力源，支撑雄安新区建设的京津冀区域综合交通枢纽。北京首都机场则定位为大兴国际航空枢纽，亚太地区重要复合枢纽，为首都核心功能服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倡议两岸可以探索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尽管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不会接受，台湾统派团体则建议两岸不妨考虑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方案。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理事长葛永光表示，习近平主席日前提出要探索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重点是在探索，也就是双方可以透过讨论找到共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个人是主张回到蒋经国先生当年提出来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方案，对我们台湾来讲是主动的，是积极的，是共识，是公示的啊。它的意义是说，这个两岸都要朝三民主义它所建构的制度跟生活方式去迈进。
葛永光还说，统一这个名词在台湾已经被污名化、标签化。事实上，统一的前提一定是维护台湾2300万人的利益。台湾应该建立开放包容的环境，大家一起讨论未来要走向何方。葛永光还强调，有对话才有和平，否则双方的误解会越来越多。事实上，统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台湾方面应该提出论述并勇于接招。但是不论是民进党或是国民党，对于习近平倡议的回应都太过消极。台湾统派团体星期五召开记者会表示，为了追求台湾人民的最大福祉，将在台湾各地举办座谈及演讲会，以探索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台湾绝对不接受一国两制，绝大多数台湾民意也坚决反对一国两制。他还强调，台湾愿意坐下来谈，但是必须经由政府对政府的模式进行，没有任何人任何团体有权利代表台湾人民进行政治协商。最大在野党国民党透过新闻稿指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并不是九二共识的内涵，目前两岸处于分治状态，现阶段一国两制恐怕很难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秘书长林中山质疑，民进党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根本是违宪，因为九二共识的内容都是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而来， 更不应该在台湾社会引发争议。林中山还指出，台湾目前出现一个很严重的状况，就是只能谈独不能谈统，应该是既可谈独也可谈统，才符合自由民主的精神。中华民族团结协会理事长夏瀛洲表示，这次九合一地方选举，多数选民选择了支持九二共识的国民党参选人，表面上是经济因素，可是经济和政治总是脱不了关系。曾经担任空军二级上将的夏瀛洲还建议，台湾蓝绿阵营可以就统独议题进行兵棋推演，也欢迎民进党的人士和官员参与。台湾入口网站雅虎奇摩1月3号公布的民调显示，52%的民众表示完全不同意一国两制统一台湾，而完全同意的则是18.3%。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三发表对台政策最新讲话，以大篇幅的内容强调一国两制和统一。习近平称，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将探索两制台湾的方案，并承诺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永保太平，民众将安居乐业，因为有强大祖国做依靠。对此，台湾总统蔡英文立即回应，表示台湾绝不接受一国两制，并且呼吁北京勇敢踏出民主脚步，才能理解台湾人的坚持。那么如何解读习近平的讲话？把一国两制说白说死，两岸是否还有和谈的空间？另外，香港的经验犹在眼前，有多少台湾民众会相信中共的一国两制承诺呢？2019年两岸关系是否可能出现翻天覆地的转变？那么在最新一期的这个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学者，一位是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另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俊涛，就上述的问题呢发表个人的看法。那么有人认为习近平的这番讲话标志着中共的对台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九二共识已不再模糊，所谓的一中各表已经消失，中共要的就是一国两制。那么对于这样的看法呢，这个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就认为，习近平的这次讲话抛出了一份急迫的促统倡议书，胡锦涛的对台政策已经被全盘的推翻，两岸关系也回到了79年。他说，
习近平的这次的讲话呢，他抛出来的是一份这个急迫的促统倡议书，其实它的内容看起来它是有变的地方，也有不变的地方。以他的4200字的这个讲话来看的话，这恐怕是中共有史以来谈统一谈的最多的一次，它里面出现了46次的统一。它表现出三个特色，就是说第一个特色，它已经把中国统一清楚的作为是两岸协商谈判的前提，两岸协商谈判的前提已经不是九二共识的。第二个，他是把习近平是强势的把中国认同当作是两岸和平发展的条件。当然第三个，他还是把一国两制这个当作是台湾未来的结局了。那我刚刚说他其实有不变的地方是哪些不变呢？第一个当然是以中共为主一国两制的统一这个模式没有改变。第二个呢，就是消灭中华民国主权的这个方式没有改变。第三个，他是不承诺这个放弃武力来统一台湾作为手段，这个也没改变。那第四个就是他漠视台湾的2300万人的民意这个习惯也没有改变。那么最后一个当然是一国两制统一方法不变。从这个五个不变来看呢，其实习近平的讲话一夜之间呢，是把这个两岸关系呢拉回到1979年。1979年的告台湾同胞书，其实我刚刚说的这五个这个内涵全部都在。那可是它有个非常重大的改变，也就是说这个重大的改变呢，表现在它这个急迫的这个促统的倡议书里面。 跟十年前胡锦涛这个告台湾同胞书30周年胡锦涛的讲话你拿来做对比你马上可以发现十年前胡锦涛讲的说要逐步这个解决逐步讨论来解决两岸关系问题这个逐步解决这四个字不见了第二个也就是胡锦涛当年还有谈这个台湾不是想要参与这个国际空间吗两岸可以务实的协商这个关于台湾的国际空间呢这个也不见了这两个不见了还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胡锦涛过去十年的他的对台政策有一个最大的这个变化这个变化呢表现在18大政治报告对台政策的这个部分简单的说了就是胡锦涛那十年他已经规划了两岸政治谈判的三部曲嘛第一步就是所谓的就两岸的尚未统一前的特殊政治关系做出合情合理安排第二步这个结束敌对状态然后两岸进行这个军事互信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第三步在协商达成和平协议本来是分这三部曲的胡锦涛时代可是你回头来看习近平他完全推翻了这三部曲就习近平呢他直接对台湾提出倡议说你们台湾呢各界各党派你们推派代表人士来跟我谈那个和平一国两制的进程就可以了结果我通篇去看这个习近平的讲话里面竟然没不需要什么合情合理的安排也不需要什么军事互信机制更没有出现和平协议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等于是说他把胡锦涛那个执政的十年因为我们都知道所谓的九二共识其实是胡锦涛跟连战在2005年建立的嘛然后这个九二共识呢是跟刚才我说的站在中共的立场是跟那个对台谈判的这个政治谈判的三部曲也是挂钩在一起的现在完全推翻了所以九二共识就变什么就变成一国两制这个共一统一
那么针对习近平讲话当中提出的这个急迫促统的这个说法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他就认为大陆现在还不具备这个所谓的这个急统的条件习近平那是不顾台湾的民意痴心说梦他说
这个讲话中间呢确实展示了习近平希望在他的手中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这个是和他上台之后特别是最近几年观察家所观察的这个结论是一致的我觉得我同意董先生看法但是我还是觉得呢就习近平其实在这份讲话中的主要的这个心意呢其实还不在于这个方面因为这个急统的话它需要一个军事手段但实际上中国大陆的军队虽然在武器装备上在硬件上现在发展得很快但是在软件上呢实际上是在它最薄弱的时期因为我们知道最近两年习近平为了巩固自己的国内统治地位对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你像原来在对台方面的就驻厦门的31集团军原31集团军几乎接管了中国军队的半壁江山而这个集团军实际上在中国大陆过去是一个乙类集团军编的这个待遇这个乙类集团军就是实际上编制是不满员的技术装备落后再一个没有这种基本上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这个战争的这种准备所以呢我在这个时候实际上习近平更多的可能考虑的现在目前考虑还是一个国内政治的问题但是他这次对台方面这个讲话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呢比较新鲜一点是过去的没有的第一个呢就是他现在把对台的政策纳入到他的中国梦的叙事中就是我们知道习近平上来之后一上来就讲了个中国梦这些年逐步把他的中国梦完善对台问题呢实际上是他把他这个放到了比如像他的国际的政治的叙事中像和平啊发展啊还有像这个共赢啊什么这个互惠啊等等放到这个还有就是他在这个中间强调了一点就是这个他跟世界他在讲他的中国梦在世界的发展中也讲说要给各方面带来和平和实惠的利益在这次也非常强调就是台湾如果要跟大陆愿意承认九二共识的话那么将会确保一个繁荣的一个和平的一个经济上有比较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的这么一个台湾他这 个我想他可能是研究了一下这个在上刚刚结束的台湾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些现实，然后把它结合到这个中国梦叙事中。第二呢，我觉得他在这方面，我觉得他跟董先生说的是吻合的，就是他这次明确提出了一个关于一个中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的问题。这个是过去呢这些领导人实际上他讲一国两制，但是说他那么台湾方面是一个什么方面的一个建构，这个制度建构啊等等怎么做呢，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提出一些具体的原则，只是提出呢台湾保留他原来的一些制度。那么当然邓小平说不能完全自治，但是呢他的这个司法终审权在台湾等等，但是他没有提出来要对台湾的具体的制度建设提出一个设想和方案。他现在呢把它提到日程上，给人的印象就是他现在已经考虑到，就是当武力或者是统一集统了台湾之后，台湾的具体的政权和制度建设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么最后一点呢，我觉得习近平很奇怪，就是他这次呢他在讲授呢这个他用了很多特别亲情的，就像一家人在这个谈话的方式，比如爸爸在劝儿子呀，或者是爸爸在劝妻子呀，用这样一个口吻呢来交流。其实在过去对台问题中共的政策上都是非常政治化的，有时候因为中共实际上他的高层领导人没有律师出身的，所以他的文件也从来不是一个在法律上比较严谨的说法，国际法上比较严谨的，但是他还是政治上呢他是用一种比较老道的政治口气在说话，中间总是像绵里藏针呐、啊，这个笑里藏刀。但是呢这一次呢习近平的这个口吻中间有许多什么两岸一家亲呐、啊、等等，好像像一个诗人，像一个文学家在谈这个台湾问题，这个就而且呢他还是特别想用这种口气来打动台湾人民，这就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台湾的实际上现实民意的发展趋势完全不一样，就有点像这个他的这个梦有点像痴人说梦，像白日做梦一样。
嗯，那么根据过去几十年台湾历任领导人的这个表态，明明知道台湾肯定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还要重提一国两制？他这是在向台湾发出最后的警告吗？那么对于这两个问题呢，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就认为，九合一国民党大胜让习近平产生了错误的幻象。他说
习近平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会抛出这个方案呢？其实在去年年底台湾的九合一选举结束以后，因为民进党大败，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中共的专家学者啊，乃至于国民党的专家学者都在预测说，因为民进党大败，所以蔡英文总统极有可能走极端的路线，往深绿靠拢嘛。后来我们赫然发现走极端路线的不是蔡英文总统，居然是习近平。所以其实今天在台湾呢也大家有讨论很多，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不恰当的这个时间点呢会提出这个问题。我先讲一下习近平的讲话，今天在台湾全部的反应是炸了锅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一国两制这个问题呢，在整个的90年代呢是在国共的这个辩论的议题中，其实整个90年代对一国两制的辩论几乎已经辩论结束了，就是说无论于情于理于法这个台湾都不可能接受。进入21世纪之后就更妙了，就两岸之间也不辩论这个一国两制，中共也不敢辩论了。为什么？因为台湾睁大的眼睛在看中共是怎么用一国两制来这个治理香港的。今年是2018年，所以这个答案早就出来了。就是说当台湾人民看到过去这个回归，所谓的香港回归20年之后呢，竟然香港变成这个样子，现在在台湾谈到一国两制，人见人怕，人听人怕。所以说你先不要讲这个蔡英文总统当然这个是我绝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你看看国民党的反应，其实国民党的反应或是台湾的主要的政治人物一样都是反应。第一点九二共识不是一国两制，不能接受一国两制。第二个也无法接受统一。好，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会在这个时机点呢来抛出这个急迫的促统方案？我想来想去啊，因为从这个国际大环境来说，我们都知道现在是中美贸易战正处于高潮的时候，摆在习近平这个桌子上的这个政治议程重中之重，首要的就是处理中美贸易战。另外一方面在中共的内部 它的就是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原因，所以中共的这个政治也好，中国大陆经济社会有各种不稳定的那个迹象都已经明显的出现。刚才我们军涛兄也讲了，即便从军事上来看的话，你根本就还没有，习近平或中共也根本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从台湾的主流民意来说，现在是我刚刚说了，台湾的主流民意根本就是反对一国两制的。那么在这么多的不利条件之下，习近平为什么还要推出这个触统的这个倡议书呢？我想来想去的，我只能想到一个，是不是因为这个去年台湾的921总统大选之后呢，这个因为国民党大胜啊，就是让习近平觉得他看到了这个机会了，可以来促销他的一国两制方案。
嗯哼，
啊，因为从中共内部政治的逻辑来说，我觉得也讲不通。因为我刚刚讲过了，因为胡锦涛啊，其实过去十年呢，对两岸的所谓的政治谈判有个很好的铺陈，而且看起来至少在国共两党之间，对于九二共识这个两岸政治谈判的三部曲呢，他们是之间是很有默契的，就是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是很有默契的。可是呢，现在啊，他连这个默契哈、啊，过去十年累积的国共之间的默契，习近平也把他砸锅了。所以，我还希望说，是不是军涛兄能够给我指点一下，这个怎么想都不太对劲。
好的。
那么，对于习近平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是误判了台湾的形势，才急于抛出这个促统的方案，这个说法呢，这个。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就认为呢，习近平对台政策他是早有准备，九合一选举之后呢，经过了润色，正式的抛出。王军涛说，
其实中共对台湾局势一直是误判的，这个误判当然是和中共的这种霸气心态有关系，因为它是一个独裁的专制的党，我们知道独裁专制的党从来不大愿意去理解别人怎么想，即使要理解的话，也是从怎么能够让对方臣服于自己、屈服于自己，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所以他当然就不会理解台湾的民意。其实这就是蔡英文总统，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他说呢，只有大陆在向宪政民主方向迈出一步之后，才能够理解台湾人民的心情。其实我自己呢，去台湾时候这个感触也非常深，去台湾之前的时候，我对这个问题理解也不是很清楚。那么这个，但是呢，我是觉得在现在目前这个情况下，习近平抛出这样一个东西，我觉得恐怕还不是个当权局势完全能解释的。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历任领导人都有一个对台问题的，比如邓小平的时候，邓小平就有在这个叶九条之后，那么又有了邓小平自己的一个说法，江泽民有个江八点，江八点后来呢，在这个1995年李登辉前总统访问了美国之后，再继续的又做了一些调整。那么后来胡锦涛上来有个胡四点，后来又出了胡六条，就是习近平呢，作为一个他想甚至想跨越邓小平，直接去作为毛泽东之后的共产党的最大伟人，因为毛泽东替共产党打了天下，他要找到共产党治天下的完整的这种方案的话，他必须要有一个对台的方针。我想他已经在这个时候，他想呢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发布这样一个东西，这是他想好的。那么当然中共对台湾的误判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现在在大陆有大概有上百万的台湾的同胞在那个地方在做生意，在干什么，台湾人在做这个。那么这些人呢，还有就是其实台湾的政要包括民进党包括各方面，那据我所知他们私下里也就不少的密使，他们的各派都有密使过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知道他们在为了需要自己的一些具体的想法，一些具体的利益能得到实现，他们也经常去迎合专制独裁者的心态，给出了一些虚假的信息。那么所以这个也是共产党领导人呢会做出一些误判，他们往往会认为，像比如共产党领导人谈到美国大选、台湾大选之后，往往会把这些领导人在这个公开的这个政策宣示当作是一个为了迎合民心不得不做的妥协，而把他们实际上在私下里的一些听到的东西当作真实的。因为共产党的专制独裁这种宫廷阴谋政治是这样，就是说他公开说的都是装点门面的，甚至就是遮羞布或者是一个这个假意的东西，但实际上他的内心中的东西在私下里头跟这个最利益相关的人才说的话，那才是真实的心态。所以我觉得共产党误判还在这儿。那么最其实我还讲说呢，其实习近平现在拿出这个东西都有点晚，因为我们知道在他任 任期内已经有几个举措是过去没有了，比如强迫世界上的航空公司一律要在台湾之前加上中国这个字样，还有这个甚至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美国国务院为此发表了这个声明，这个呢习近平也置若罔闻，还有就是派他的军机和军舰绕岛航行飞行，像这些事情呢都是他已经做出来，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一个对台湾政策的这个文告的宣示，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告的宣示应该说是他早就准备了，只是想选择这个时间点给他发布出来。而且你想胡锦涛是2002年继位，2005年就发表了胡六条，还有这个反分裂法，还有像这个台湾问题白皮书，他已经做了三件事儿，而习近平到现在为止呢，除了这个在上一任任期结束前贾庆林有一个对台的一个这么个讲话之外的话，他这一届呢还没有拿出一个完整的对台东西，所以对他来说这个时间点已经有点靠后了。所以我想的话，这个东西呢应该是还是他一个深思熟虑，只是在最近结合台湾的这个内部的政情的发展，他可能做了一些修改和润色之后，在这个时间点发出来。
那么习近平他在讲话当中抛出了这个一国两制统一台湾的这个说法之后呢，台湾总统蔡英文立即做出了回应，表示台湾绝不接受一国两制。那么对于蔡英文这种强硬的回应呢，这个北京方面似乎是感到有些意外。环球时报发表题为蔡英文居然敢这样回应大陆这个文章，那么就这个标题来看，这个标题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北京的官方对蔡英文强硬回应的这个态度呢？对此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他就认为，蔡英文四个必须是蓝绿的共识，是台湾一致的底线。董立文说，
我相信连中共的官方媒体也好，尤其是国台办啊，他们连他们自己都非常错愕。我现在说的是他们对习近平的讲话一样错愕。上个礼拜三国台办的记者会，例行记者会，他们国台办的官员还在讲九二共识的来龙去脉，
是
后面什么各表一宗，结果呢今天习近平的讲话呢，其实是把国台办的过去那套习惯这个胡锦涛的这个对台政策的那一套布局呢，我刚刚说了完全砸锅了。至于我们蔡总统呢，其实很简单，蔡总统其实早在元旦的讲话就已经早一步的提出来，叫做四个必须。这四个必须呢，第一个就叫这个必须正视这个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嘛，第二个就是必须这个尊重台湾2300万人的民主自由，第三个就是两岸的谈判必须对等，第四个两岸的谈判呢必须政府授权。这四个必须呢其实是蓝绿的共识，也就是说我刚才讲的那四个必须的每一条国民党全部都讲过，马英九前总统也全部都讲过，这个是台湾蓝绿共同的要求。所以这四个必须呢其实就是台湾的底线。换句话说，就是说蔡英文总统在元旦的讲话呢已经准备好，就第二天不管你习近平讲什么，我的四个必须就先摆在这里，这台湾的底线的。没有想到习近平的讲话一公布出来，其实我刚刚说了台湾是一片错愕就跟炸了锅一样，没有人能够接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蔡总统只好更明确的告诉习近平，我们绝不接受九二共识一国两制因为你的讲话，习近平的讲话离台湾的底线太遥远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这两天也是难得的，就是说在两岸政策在大陆政策上面很难得的，台湾的蓝绿两个政党还有各个政治势力的难得的，就是说在两岸政策上大陆政策上有这么高度的共识。换句话说，台湾这一次底气是十足的。
那么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认为，从环球时报的这个文章的这个标题可以看出共产党是历来不了解台湾的民意，他说。
其实蔡总统的这个反应呢，也是在预料之中，因为在这个之前，就是像我们对台湾有所了解，我们对台湾实际上了解还是非常不够的，对台湾人民的这种感情啊和意愿了解是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有大陆这种背景的，特别是长期的就从大陆角度考虑问题人，这个其实在这方面也很欠缺。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都知道蔡总统一定会对这份讲话中的这些基本的原则问题做出回应，就像立文兄刚才所说的，这些是台湾历届领导人都强调过的。其实那个大陆接受这个九二共识，这个九二共识到底是什么，在九二共识这个问题上本身台湾这个和大陆就没有过一个共识。那么这我们现在从我知道的有限的这种知识和信息看的话，九二共识当年苏启先生为了包装他的一中各表提出来的这么一个概念。那么一中各表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说，虽然有一个关于就是蓝营有过一个一中的一个说法，但是关于一中是什么这个不一样。蓝营就是台湾各界一直都坚持这个两岸就是中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台湾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点蓝营也从来就没有妥协过，从来就没有模糊过。这次这个习近平讲话出来之后，马英九的回应也是说一中就是指的中华民国。那么而共产党的这方面的解读一直就是说，所谓九二共识讲的一个中国就是将来的统一，叫一国两制的这种统一。如果蓝营说一中，因为我们在讲到这个在九十年代初期李登辉前总统组织下制定的国统纲领，如果把它作为一个一中的这个一个蓝图的话，早期的蓝营的一个蓝图也可以看出它是在中华民国的宪政民主的这个原则上，当然虽然那时候台湾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总统直选，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宪政民主这么成熟，但是这个基本方向轮廓是清楚的，在野百合运动之后的话这个是清楚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台湾各界实际上如果即使有蓝营提出一中，绿营他从来就没有承认这个一中，即使蓝营承认这个一中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中，也就是说其实九二共识在台湾方面提出九二共识的也是讲的一中各表，不过做了一个包装。而大陆我觉得这就可以看出这个专制独裁者他们做这种决策的时候，包括他们使用的术语实际上都是离现实呢差得很远，因为他们没有这种公开的这种讨论。我记得在这个九几年的时候，朱镕基先生要到美国来访问之前，曾经派过特使来找这个在林安友大学我当时的老师呢，这个 Andrew Nissen 就是林安友先生，问他就是台那个美国对这个一系列问题的看法的时候，林安友先生就很无奈的说，他说呢，北京不大可能去理解世界各个方美国和看法，他说现在是在台北到华盛顿都是律师在掌权，而北京还是一群工程师在掌权。他说工程师有工程师的这种精确，律师有律师的这种精确。他说呢，所以北京呢，他说他不论怎么说其实都不大可能让北京理解美国和台湾方面的想法。所以这也就是我讲说现在呢，不光是习近平，从这个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对台湾的民意呢都是理解的错得非常远，只是呢因为在习近平治下，台湾人民呢这个他的民意发展更快了，像太阳花运动以来，台湾的年轻人逐步的成长起来，有他们对于这个一个中国的看法已经不再是一个接受不接受，而是一个非常反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 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中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星期五宣布将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中国央行说，这次降准分两步走，1月15号下调 0.5 个百分点，1月25号再下调 0.5 个百分点。随着中国经济放缓的迹象越来越显现出来，人们普遍预期中国央行将会进一步的降准，不过这次中国央行降准的幅度之大超出市场的预期。职业社交网站领英中国星期四恢复了账号注册人周封锁的这个账号，并对封账号的错误表示道歉。周封锁是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学生领袖。领英中国客服部在给周封锁的信息中说，我们评估了你的账号以及我们的团队最近采取行动封锁你在中国的简介，根据我们的评估，我们确定你的简介被错误的封锁，我们对此错误表示道歉，你的简介已被恢复，在中国可以浏览。前六四民主运动学生领袖周封锁对领英中国迅速和正确的回应表示欢迎。中国预计2027年将出现人口负增长。中国官方的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星期四共同发布《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第19号。报告对中国目前总和生育率的预测是 1.6， 意思是指每位育龄女性平均只生 1.6 人。报告指出，如果总和生育率保持在 1.6 的水平，中国将于2027年出现人口负增长。报告认为，中国的人口负增长已经势不可挡，从现在开始急需展开研究和进行政策储备。最新的人口报告指出，中国从2011年进入快速老龄化时期，一方面是人口负增长即将到来，另一方面老年人口急剧增加，给两方面的挤压给中国经济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非常的明显。预计2018年总和生育率可能会降到 1.5 以下，因此外界普遍预计中国在2019年极有可能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华为公司对两名在官方推特账户中使用 iPhone 发送新年祝福的员工做出处罚。路透社看到的华为一份内部文件显示，两名员工被降职一级，月薪扣5000元。去年12月31号晚上，华为在海外的官方推特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发送推文祝粉丝2019年快乐，在推文下方却留下了自推特的 iPhone 客户端发出这样的标记。这条推文很快被删除，但是华为官方用 iPhone 发推特相关的截图已经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